再回去了，他那个出家的地方是乡下呀，乡下回去了，晚上了，一进到屋里头，他师父问他这一箱子是什么，他说是经，那一箱子是什么，也是经。好了，讲完了，待一会儿啊，土匪叫门了，土匪来了，一进门叫开了，说你出门出外出几年呐？你现在回来，你带着两箱子金呐，你赶快给我拿出来。外头听声是听着是金，黄金呐，你懂不懂？后来他说，我没有黄金呐，你没有啊，你刚才自己说的两箱子，这个也是金，那个也是金，你现在说没有啊，就把他弄走了，苦打一顿呐。我们各位看看呐，人家说好人不得好报，这个佛经还能惹了这个祸吗？这个人要是该受他那个苦的时候啊，都要有一个因缘，不知道碰到什么因缘呢，他才会受苦，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了，他也梦不到也想不到这个事情。照理佛经这法宝不是救人的吗？我带回来要弘扬佛法呀，但是自己的业呀，那个难逃啊，真是可怕。好像说拿我说好了，我出家那么多年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坐火车顶子上，火车还出轨，那你说我怨谁呀？我都干过这个事啊，没有死嘛，我坐火车顶上啊，你们谁坐过？第一，你坐里头还好，那我坐顶上够倒霉的了，火车还出轨吧，我坐那一个车厢四个轮，前头两个轮都出去了，我还没跌下去，人家说就害怕，我还不知道呢，他出去了，咕隆咕隆隆隆隆，看着跌下去的人呐，顺头流血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他跌下，我说怎么跌下去了，旁边人说他火车出轨了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你看看我经过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我就想啊，自己在那个幸运的时候啊，要小心，不，第一不要得意，第二个呢还是要小心呢，因为这个果报来了不得了，实在话。我在讲我们念佛的人，我们受戒的人修行啊，在这个口业上和领受口业上怎么样去处理，都要处理，自己说话小心，但是你小心旁人说话，对你有的时候你领受了外来的这个音声啊，你看中间的没有东西碰到你呀，哎，这个音声碰到你就会给你烦恼。对，我记得好像是大约1952年，大概是差不多，我们那个时候在香港亲近谭徐老法师，那个时候一半是同学去读书，还有几位老修行在那儿当香灯啊，这个帮忙啊，不读书也有几位出家师父，另外的其中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的法号叫做耐烦法师，忍耐的耐，烦恼的烦，耐烦。他这个人呢，相貌呢普普通通， 而且一个眼睛啊鼓出来长着那个白膜呀是看不着，只能有一个眼睛看东西。他人呢道心很好，老修行，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做什么事啊性着急了，就有人说你怎么不耐烦呢，你耐点烦吗，他听着就难过了。他听着难过，大家没有事吗，本来不是讲他呀，那他一难过，所以你不难过还好一点，他这一难过呢，大家说哎呀你别不耐烦了，你不是叫耐烦吗，你不是耐烦，你耐烦你怎么不耐烦呢，越说他越烦，他越不耐烦，就这样弄得他后来很多的烦恼。他烦恼嘛，大家越笑着说他，说你别不耐烦了，你师父给你起这个法号啊就是让你耐烦，你别不耐烦嘛。越说他越难过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啊。他后来呀，他因为道心好，他念阿弥陀佛的，他就想，我又不会靠法器，唱念又不会，学问也没有，眼睛又剩了一个，人家又叫我这个耐烦不耐烦，我现在到底要不要耐烦呢，问问自己。他这样经过好几个礼拜，后来他悟了，他真耐烦了吧，耐烦也好，他都笑了，他欢喜了。他说你反正我就叫耐烦，你们就叫我耐烦也好，不耐烦也好，你们叫好了。他说我现在呀要改观呢，我的思想。现在在那个时候，1952年53年的时候，大陆最苦，这个高敏寺啊，金山高敏，在大陆高敏寺是禅宗道场，来国老和尚还在大概，那么那块的修行人呢没有饭吃，那时候很苦，吃饭有问题。他就发了这么一个心，奇怪，这也是佛菩萨给他的智慧，所以智慧在这时候非常重要。他说我发愿拥护这个高明寺禅宗道场，他要给高明寺去化缘，在香港。大家就说呀，你呀这边耐了烦了，那边又不耐烦，像你这样化缘谁给你呀，也不知您也不认得你这个出家人，你这样子能够有力量化缘去吗，人家谁能够给你呀。他说我不管他给不给，我就要化，化多化少，我的账目清楚，寄到大陆让他们开个收据给我，我回来交给大家看。他一天就背个僧袋，那时候那僧袋哪有这么好啊，马马虎虎一个破僧袋，满香港就像画小圆的似的那么画。我现在高明寺很多坐禅的师傅们没有饭吃，很苦，你们要布施好不好啊，你多少随缘，初初没有人给，后来就有人给，给到大概几个月不到一年呢，全香港都知道他这个信用好，回来都有收据交回来的，都给大家看。这时候的香港这个耐烦法师就出了名了，出了名了，他到哪儿化缘，人家说啊，耐烦法师来了，又是为高明寺啊，我们赶快凑钱寄到大陆高明寺去。就是这样，高明寺的全体大众都感激这个耐烦法师。这样经过两三年呢，很好啊，结果他得了一个病啊， 不能治了。我不记得他得的什么病，我就知道医生说不能治了，可能是 cancer， 是这个癌症啊。那他就往生了。他往生了，这香港新闻记者都发起呀，报纸的新闻记者，我们要给耐凡法师火化，用檀香木啊，500斤的檀香木，那个时候可是不简单。他用檀香木给他火化，我们哪一位老法师都没有用檀香木火化。各位看看呐，这个境界转变了一个人生，到那时候知道他今生没有白来呀。他做了很多功德，把这个不耐烦过去了。现在我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如果遇着哪个不如意呀，就把这个耐烦法师这个故事啊念一念，很有帮助啊。因为我们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耐烦呢，不耐烦是个障道法，我们能够耐过去就是修道的助缘，那念阿弥陀佛是更有帮助了。我再简单讲这个第五，是不饮酒啊。不饮酒就是不喝酒了，但是在这个戒律上，我们受过这条戒，要身体不舒服有了病，医生开药说这个药里头要放酒就可以啊，可以在药里头啊治病可以。但是呢，有人做菜说放点酒啊好吃，这样就不好，就不可以了。还有呢，你不能说我想喝酒然后说当药吃，这样不成。这就是说要有医生证明的就放酒，那个药里可以，出家人都可以。第六条啊，这个八关斋戒第六条是说，我们受了八关斋戒了，不能在头上用种种的花，不能带特别的这个璎珞呀装饰品呐、啊，或者是用种种的香水涂身呐、啊，这个受了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用这些个装饰。第七条是说不用高广大床，你平常用的床呢是可以，但是一个今天受了八关斋戒了，要一个人一个床啊，自己一个人。还有呢，不可以唱歌跳舞，也不可以去听那些个。第八就是说离非时时，就是要离开不是时候的吃东西呢不可以，要吃的是时候正时。好像我们今天各位受了八关斋戒了，今天下午晚上都不能吃东西，要到明天早晨天要亮的时候，天将亮都可以吃东西啊。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不讲了。我们晚上啊还有一支香，大灰香啊，那个时候打坐完了，我们有一个问答的节目，各位谁有问题呀、啊、或者举手问，或者写纸条问，那个时候我们再答复大家的问题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喂，各位请放掌啊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是佛七的第七天，今天是佛七圆满的日子。那我们这一个佛七从开始到现在，我们大家念佛一 天比一天开心，一天比一天有这个法喜，到了今天呢就法喜充满了。我们这个法喜从哪儿来的呢？就是从念阿弥陀佛。以什么心念阿弥陀佛呢？以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。前几天讲的这个菩提心，要发正确的菩提心。我们发了正确的菩提心，就不会走歪了路，就不会对于念佛法门有问题发生挂碍，也不会说听其他的困扰。这就已经发了正确的菩提心了，这样念佛起码自己修行是稳定的了。这个如果这种发心升到西方，或者得了一心不乱，我们昨天的这个八关斋戒里头有啊，啊，如果是持戒念佛发正确的菩提心，到了西方啊，都是超过下品，都与中品有关系，生的中品中生啊，这些个层次啊，所以都是很好的了。要是不知道是什么是菩提心，就一味的念佛，到最后呢多分会生的中下品，但是也很好了，一生的极乐世界那个寿命长了，就不会再退，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的时间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再进一步讲真正发菩提心，上边再加一个真。为什么我们发的正确的菩提心还不够真呢？在大乘佛法里头讲啊，修大乘不是完全自己修行就到家，再进一步呢还是要普度众生，要行菩萨道，叫真正发菩提心。为什么说真正发菩提心呢？要不但念佛，还要行六度菩萨的菩萨六度万行。这个道理呀，我们讲一讲啊，我们大家做的时候呢量力而为，菩萨不是一天当的。我们最重要的从基本开始，我有两句话大家做参考：修行必自凡夫起，物理虚究最上乘。修行一定要从基本开始，但是你要明白道理呢，越高深越彻底越究竟越好，那个道理要明白。但是你修行呢，你要从基本下手，这样就稳当，没有问题了，也不会啊骄傲了，也不会自己以为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位次了，就不会以凡论圣。那我们怎么叫真正发菩提心呢？如果认真来讲，既要破无明见法性，就是说按大乘佛法呀，你要见到法性啊，要证到一份的法身， 我们平常说法身遍一切处，你要见到这个真理，起码一份你要证道。这个时候呢，证到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知道我和众生大家都是一体的，没有凡夫圣人那个界限，大家都是一体的，是二而不二的，没有差别的。我们所谓有差别不同，就是在分别上，这样分别才有差别，而且是在事上。你要真正发菩提心呢，悟了那种究竟的理的时候呢，理是一个，所以自度度他，度他人就是度自己。哎，自己念佛就观想法界众生也都在念佛。比如说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，我就观想全世界几十亿人口都在那儿念佛，这样又不同了。这是说往外发展。再说自己度自己的众生呢，我本身是有很多众生，我们这个身上有很多那个血球啊，红血球白血球都是众生。在佛经里头说我们身上有84000细菌呢，那个虫啊。那现在按照医学按照科学家研究都证实了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细菌组成的，血球组成的，他们都有生命，他们大家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一个人活着。我现在在这念阿弥陀佛，我劝我这个身上所有的细菌呢，他们都跟着我念佛，他们在那念佛就是我念佛，我这儿念佛他们就也都在念佛。所以这样自性众生誓愿度，度自己本身的众生啊，就一度一切度。你如果能够给自己身上血球都在念佛呀，身体就健康了，他就没有毛病了，因为自己身上那些众生都得到法乐了。那我们念佛的人呢，所谓法喜呀，就是你通身快乐，念佛念的时候就是他们都在念佛了，他们在念佛就是你通身念佛，你通身念佛就是你通身得到法喜，那叫法喜充满充遍身。如果知道这种道理，也照着这种道理去观想去念，最后成了功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上品了，上品上升，要证了无生法忍了，到那儿就那个就不同了。所以因为什么呢，一念就一切念了，你一个人念佛就骗法界到处都念佛，那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念佛跟极乐世界也没有离开法界呀。比如说我有时候想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，这个虚空，这个太虚空跟极乐世界的那个空啊，应该是一个没有隔碍的。好像我们现在各位都知道，这科学越发达越证明这个佛法的道理，这个传真呢，你写一封信在这一传真，你写的什么样传到美国去了，那就出来了呀。你说这个空间它怎么去的呢？飞机也没它快呀，1分钟到了美国了，飞机还要10几个小时啊。 那他怎么没传到旁处去呢？就是这个号码啊要对呀，你把号码拨错了就传不去了，传不到那边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号码对好啊，你要想升西方极乐世界要把号码对好。极乐世界的号码是什么大家谁知道啊？对了，我们现在用七个号码，用八个号码，极乐世界还不用那么多号码啊，六个号码就去了。但是要天天拨呀，要拨得熟，拨不熟有人拨错了，好像打电话人家说你 wrong number， 做错 打错了 number 了，就那边接不到了，打旁人家去了。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如果把这种道理，这个等于号码常常拨对了，到了极乐世界是上品上升。如果真正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到临终，你就这样做好，将来呀，你就升到唯心净度，因为你现在念佛已经念到自性弥陀。这个自性弥陀唯心净度到生西方时候怎么生呢？古人有两句话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，没有彼此的分别。这个世界就是那个世界，但是你的境界不是这样，我们就在这儿，这个境界就变了。所以整个世界呀都不是一般人看到那个样子了。如果大家不相信，我举一个例，我举一个坏例子，这个好例子现在不容易举，大家不容易相信，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，举那坏的大家都容易认识他。这个人呢，他思想钻牛角了，他得了一个标准的神经病，他是标准的神经病人。他自己跟自己讲话，自己说的话我们听不懂。那一种人就是他另外有一个世界了，他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了。我们说他是不正常，他以为他很正常。这是一个比例，反面的比例。如果正面的比例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念佛念到那种程度啊，不是神经病，是悟了无生法忍了，跟极乐世界那条路打通了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叫真正发菩提心，这个度众生无众生可度，正无生法忍，没有无生法忍可正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四相皆空。那个境界到了极乐世界，到而不到，根本天天阿弥陀佛就在我眼前。各位看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佛对维提西夫人讲，他说阿弥陀佛就去此不远呐，没有多远的。古来有的人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极乐世界在哪儿？就在这墙外头，就隔一道墙，换一句话说还隔一道墙呢，还没到家。真正到家了，墙也没有啊，也不隔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凡圣一体了，佛与众生都是一个。可是不简单，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道理了。刚才说的修行必自凡夫起，要小心啊，要稳当，这样呢就不会走错路了。但是再翻回来讲，我们还是大多数是凡夫。那我们凡夫不容易达到那种境界，这是理论，佛经上有这个道理。 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发正确的菩提心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这个最要紧的。没有生西方以前呢，说什么话都好，都可以。真到临终的时候啊，最要紧的要万缘放下。放不下，到那时候把阿弥陀佛就搬到天上去了，就人天福报了。这个好多念佛人呢怕死，到临终时候又是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呢，就耽误了。所以莲池大师说，念佛的人呢不能怕死，但是也不找死，随他，不要自己说不怕死就吃毒药也不成，就自然的到死时候不没有畏惧时放不下的心呢，一心向阿弥陀佛，那个时候是最重要啊。我讲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前几年呢，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实际的是有这么回事。有一个老菩萨，一个老太太呀，她念阿弥陀佛念得非常的至诚恳切，修行得很好。一天呢，求阿弥陀佛啊，接她往生西方，天天求啊，求得多了，感应道交了，她很恳切至诚的。有一天呢，阿弥陀佛就说多少一个月，比如说以后啊，就来接他了，接他往生西方。他高兴得不得了了，他说这回阿弥陀佛可满了我的愿了，要求生西方了。阿弥陀佛也来说接，也来告诉他要接他了。正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呢，他原来有个儿子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读书，读书读满了学位了，在那边也结了婚成了家了，也买了一个房子安居乐业了在美国。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呢孝敬，就给他母亲写一封信呢，他说母亲呐，你供我读书，现在这边也结了婚了，也买了房子了，希望你给我尽尽孝心，你来我这边住一住，给我孝敬孝敬好不好呢？他母亲一看这儿子这么孝敬又疼儿子，那就去先到美国跟阿弥陀佛说，阿弥陀佛您大慈大悲，我现在先迟一点到极乐世界，先告个假，我先到了美国去一下，跟儿子住一住。结果就到了美国了，到了美国这个儿子是孝敬的不得了，儿媳妇不成啊，婆媳不认识，思想距离太远，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全不灵，他就是跟你闹不来。到最后啊生了烦恼啊，哎呀又想起阿弥陀佛，我还是回台湾求阿弥陀佛去吧，又回来了，在美国不能住了，回来再求阿弥陀佛呢，阿弥陀佛没有回音，到现在不知道如何。各位看看呐，这个放不下呀，把极乐世界耽误了。阿弥陀佛要守信用啊，我们自己不守信用，别怪阿弥陀佛啊，我们自己的信用不够啊。所以我在美国说，我常常想什么哲学博士、科学博士、物理博士，就没有个信用博士，应该发信用博士，我们这个凡夫信用全差。今天佛期圆满啊，我们待会儿还有这个时间的问题啊，不能多讲啊。我们待会儿讲完了大回向，大回向完喽就佛期圆满，下午还要放三十心念，所以我们还要大回向完了还要上供，这个时间我不能再多讲。我们这一次的佛期从开始到现在啊， 由这个最初是几个月前呢，这个王居士，就是王学义居士啊，他说这个中和有这个地方，就我们现在念佛这个地方上很好啊。那么他就跟我说，我们下一次在这儿念佛好不好？我说好。我说好啊，这个。那么他就活动起来了，活动起就跟了很多朋友啊，他认识很多朋友，好像我们现在各位做义工发心的人呐，还有净月林我们这个道光法师各位师父啊，就大家就开会讨论了。讨论好了，就跟我们这个中和市的市长大家就联系，都很发心支持我们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念佛呢念得大家欢喜。你大家发起了，大家辛苦做了很多事，还希望人多来念佛呀？你弄了半天没人来念佛，白辛苦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真是圆满呐。啊，大家发心做义工，做计划，做筹划，各方面文宣，最后我们大家每天都这么多人为来发心念佛啊，这叫因缘具足，所以这个是很殊胜，我是感觉很殊胜，我看各位也很欢喜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值得庆幸。阿弥陀佛，我们希望将来还有下一次，再更多一点人，各位都有朋友叫他们来，我们希望多一点人往生西方，上品中品都有。好，那么就谢谢各位，今天我就讲到这儿，圆满。阿弥陀佛。